智者和尚阿弥陀佛，他就是在我们新开示的时候有提到，说是人没有破执着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起真空妙有人灭。那然后又提到说是妙有的话是因果的原则，因果的法则。那请师父再开示，阿弥陀佛。
这个心，不管你悟到没有悟到，它都是有吧。在西方宗教，生命的源头就是上帝啊。在佛法来讲就是佛性，在禅宗来讲就是心性。不管你有什么看法，不管你有什么想法，生命存在是一个事实，只是不同的观念、不同的学派要去了解这个事实到底怎么来的，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实。所以目前所有的理论除了宗教和科学，就是在找生命的源头是什么了。那佛教也有很多不同的观念，在西方宗教就比较简单，就是上帝，上帝就是创造一切，上帝就是生命的源头啊。在佛法来讲，那就是众生本具的一个心，众生本具的佛性，就是一个生命的源头。那这个我们自己要知道。那可不可以推到别的地方呢？当然可以推，但是你不管怎么推，它总是一个源头，它不会是空空洞洞的，空空洞洞就不成生命了。什么叫空空洞洞啊？啊，一切法都是缘起所生，一切法都是缘起，那没有缘起就没有生命了，那没有缘起的就没有生命了。某种程度没有缘起没有生命是没有错，但是能够起缘起这个才是重点。那你修行，你修行要证到没有缘起吗？修行要证到没有缘起，那就是没有生命了。修行是要证到怎么缘起啊，怎么样让缘起去用啊。所以一般人觉得哦，缘起性空是佛教最高的理，有这么一种看法，这只是一种看法，这个是不是最高最究竟的，我们再了解它。所以修行的重要目的是要能够起缘起的作用，你要能够主动去起这个作用。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，这是属于缘起。那你不能说你修行是为了证到缘起法，或是看清缘起法。你看清缘起法怎么去看呢？你看清缘起法的这个看是不是属于缘起呢？如果你看清缘起法的这个看是属于缘起，那你根本看不通，你没办法看透，不可能的。因为你可能今天这么看，明天不这么看了。所以要能够起，能够起缘起作用，这个东西才可以造成生命现象。你看这山河大地是人造的啊，是上帝造的啊，山河大地啊都是上帝造的啊。那一切这些现象啊都是被造出来的，一切现象都是缘起，那三界都是缘起，那这缘起怎么来？缘起被造的嘛，缘起是被起出来用的，缘起不会自己在。如果缘起会自己在，那就是身体没有起念头，身体会自己把没有动，这个桌子，桌子会自己动，那不可能的事情啊。一切现象背后都有一个动力，这个动力找到了，你才能够掌握这个动力，这是佛教的根本观念。缘起只是为了说明现象，那你没有证到这个心了，你要说明这个现象很难。所以先要了解这些道理，一切的这种现象都是因缘和合，是没有错。但基本上呢，不管你有没有修行，有没有成道，这个心都是有的，这个心都是在的。不管你有没有修行，有没有成道，这个心就是能够起作用。你悟了道，它也能够起作用；你没有悟道，它也能够起作用。那差别在哪里呢？你知道这个心，你悟到这个心，你自己知道自己念头，你知道心是什么，你知道心是空，你知道心是无我，你有觉现前。这个知道啊，都不要去想太多。什么叫做悟道？很简单，不要想太多，太多的形容词不必去想。悟道就是有没有觉，你有没有觉？我现在讲你可以听得到，但是我没有讲你就不知道你在哪里哦。这个觉不会因为现象变化而变化，这个觉都是在悟了道，觉会现前。修行就是修这个觉，所以所谓的悟道你不要管它。有的人讲悟道就是破执着，悟道就是破了我执，悟道就是见到本性，这些都是形容词，这个没有具体的东西。 悟了道是破执着，这个不具体。悟了道就是见到本性，这不具体。悟了道就是修行的开始，这个不具体。最具体是什么？悟了道，觉就会现前。这个觉，觉什么东西呢？这个觉，觉内无我。这个觉，这个觉真的现前了，会知道没有我。这个觉现前，能够觉一切法。这个觉现前了，山河大地都是自己。这是最具体、最具体、最具体讲禅宗悟道的一个因缘，也是修行的一个基础。所以有的人讲啊，悟道就是见的自性，这些都不够具体。悟道就是破了执着，这些都不够具体。真正最实在的啊，悟道就是菩提心现前，这个都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形容词，这没有用。真正实实就是悟了道，这个觉可以现前，这个觉，这个觉觉一切法，就称为般若作用。这个觉能够觉一切法，觉法乐的菩提，这个时候来形容菩提。这个觉现前，才有所谓的涅槃极净乐。因为这个觉是空，这个觉的本性是空，但它能够觉，它能够知一切相，但是不随着一切相而生灭。这个觉现前能够觉知一切相，它才有办法起作用。这个觉内无我，所以它不会有执着。这个觉是本性，这个觉不是外来的东西，这个觉是本性当中具足的。但是因为凡夫有迷，凡夫因为执着，凡夫因为有妄想，这个妄想简单来讲，你有妄想，你有执着，最明显的就是你没有觉，你只有意识心，你只有能所的作用，你只有意识心，你没有其他的做法，你不可能的。什么叫做意识心呢？境界现前你知道有我，境界不在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这个要慢慢去体会。所以重点就是要觉现前。那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，都是属于缘起，这是绝对没有错。但在缘起当中呢，在缘起当中啊，你悟道也好，你没有悟道也好，你的心都能够起缘起的作用。你悟道，你的生命是属于缘起；你没有悟道，生命还是缘起。但是你如果悟了道，你能够让缘起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去缘起一切法。如果不这么做，那罗汉怎么成菩萨？菩萨又怎么成佛呢？就是这个觉现前的四觉，觉他、觉行、圆满，依据悟道这个心，依据悟道这个心，悟到了，这个心就有自觉，就没有能所，就没有内外。依据这个根本，这个根本是什么呢？这个觉是心性，是心性的本来的作用，是心的清净所显的自然作用，这个不是外来的。但是这个自然作用被遮障住了，因为有执着，有执着就遮障住这个清的本性的清净。这遮障住了以后，你就会有能所。所谓能所，就是有一个我，有一个外面的山河大地，有一个外面的世界，就分开了，就没有办法变成一个。这个觉一定是觉一起的。所以这个心呢、自觉了之后，你才能够慢慢去觉它的作用啊。觉它，什么叫做觉它呢？自觉就是执着破掉，执着破掉，知道自己身心内外是一组。觉它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时候知道内外是一如，觉它是怎么用呢？觉它就是改变缘起，依于清净的自性起作用，转化缘起，就称为觉它。所以觉它在自己来讲，依于清净本性起一个念头，你以前起念头会依据不觉，你现在起念头依据觉，这样子就开始觉它。这个起念觉的这个念，因为你起作用了，起念就是起作用的意思，起念就是心起作用的意思。当你依据自觉的这个心起作用，现象就会转化。不断的依据觉去起作用，不断的依据觉去起作用，就是会破尘沙后，一个方向一个方向的执着，慢慢慢慢去转化。你一个人悟了道， 还是有执着，你安住在这个清净心，安住在觉当中，去把每一个方向的执着破掉，这个才称为觉他。所有在心里面所起的最维系的念头，最维系的作用，通通不离开觉，那心就清净了。心完完全全达到清净，那现象就会现出清净的境界，这个时候才称为觉行圆满。但是没有悟道之前，你没有觉，凡夫跟圣人最大的差距就是有没有觉。修行就是依于觉开始，没有觉你没办法修行，没有觉修行就变成生灭法。这个觉是不生不灭的东西，这个觉是本性的作用，这个觉不是意识心，依据这个觉才有办法修行。依据这个觉，因为觉是本性，觉是本性的作用，觉本身就是不生不灭，所以依据这个觉才有办法证到不生不灭。你没有依据这个觉，你起心动念通通是无明。所以这个古人讲嘛，修行不发菩提心呢，犹如耕田不下种，它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修行不发菩提心，犹如耕田不下种，就是说你修行啊，发菩提心，这个菩提心就是觉的意思，这个菩提心就是悟道的那个心。修行不发菩提心，犹如耕田不下种。修行没有发菩提心，修行没有悟道，修行没有破执着，修行执着没有破掉，你这个我执没有破掉，你再怎么起心动念，再怎么去修，通通是我执。有我执一定是生灭法，有我执一定是能所，他没有办法去成就一个究竟圆满的果报，他只有办法成就善恶因缘的果报。所以为什么禅宗讲要悟这个道呢？它的重点就是这样子，悟了道就是觉现前，悟了道才能够修道，这是一个根本，这是一个根本的重点，是一个根本的观念。禅宗的正修，真正的禅宗修行，第一个要先悟道。禅宗修行的正脉啊，正脉先悟道，悟了道再来修，你才知道路怎么走，这是一个根本。你不知道路在哪里，所以为什么讲要见道、要修道、要证道？没有见得到，你没办法修。这在禅宗究竟里面来讲，你修的都是生灭法嘛。佛教最珍贵的就是不生灭法，你没有契入到不生灭法，那一切都在生灭当中，那就是生灭法。生灭法就是世间法，生灭法就是世间，就是时间跟空间啊。生灭法就是轮回法，不管你怎么修。所以为什么讲三界如火宅？他讲三界都在时间空间当中啊，这是一个根本点。三界都是无常，三界都是苦，所以要知道这么一件事情。所以修行基本上就是要先从这个心当中啊，把执着破掉，觉要现前。所以不管你的心有没有觉，你的心还是在，还是依于缘起的作用去缘起一切法，去起一切现象。不管你知道也好，你不知道也好，它就是这么作用。心本性的作用不会因为你知道它才这样作用，你不知道它不这样作用，心的本性它的作用就是这样。只是因为明跟无明，你觉现前了，明就现前，这个觉现前了，你清净就现前，你知道自己这个心，你有办法运用这个心，这个是很大的差别。
那再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请师父再帮我开示一下，就是说那个残羹收饭是什么意思？
残羹收饭就是剩下的菜啊。残羹收饭你没听过啊？残羹收饭嘛，收饭就是收饭，就收掉了嘛，就是臭掉了嘛。残羹就是留下来人家吃剩下的，收饭就是过期的啦。所以这个残羹收饭的意思啊，看你从哪边去讲。这禅宗祖师讲嘛，残羹收饭，这禅宗祖师经常讲这么一句话，那这个讲太清楚就没有意思了。师父在这边讲啊，你在这边听，你啊清楚明白，能够了解，听的时候呢没有这个执着，那这就不是禅根，也不是收饭了，这是当下的作用了。那你只要心取静了、心圆静了，那一定是禅根收饭。所以禅根收饭啊，祖师也用来形容啊他所讲的话， 你只知道他讲的话，你不知道他讲话的意义在哪里。你只会知道经典，你只看经典，你以为你知道经典，那你事实上不知道经典的原意。
师父阿弥陀佛，一个问题就是哈，我的小孩哈，他一直跟我讲，他可能一直听我在持咒，然后他说，妈妈，你那个咒是什么意思？你懂吗？你不懂，那你一直持这个咒，你是不是也是执着，也是迷信呢？然后是不是就跟刚师父在讲这个禅跟正犯一样，就是他觉得是这个样子，我不懂，然后一直持是迷信或者是执着。
迷信有层次啦，你迷多少信多少，信多少迷多少的。每一个人的迷信不一样，迷信的程度不一样。你不是真正知道，那一定是迷。像你现在就是迷信啊，你听我讲，我讲什么你不一定知道啊，这就是迷信。你迷了嘛？这个心迷掉了吗？是不是？你这心还没悟啊？你是不是迷？你现在迷的还认为我讲的对，那不是迷信吗？不用想太多，迷信啊，有高低，有深浅，有广有散。你不知道我现在真正要表达是什么，你现在是迷嘛，你不知道我真正要表达，那一定是信嘛。所以迷信啊，在各个层面都有，除非你证到这个心，你知道这个心，你真真实实看到了，你真真实实看到自己的心，看到自己的本性，这样子去信，那你就不迷信，那就很清楚的信咯。但是啊，我们就像眼睛没有张开一样，人家眼睛张开了要拉你走，那你虽然眼睛没有张开啊，你慢慢慢慢慢走，哎，到了一个地方啊，哎，眼睛好了，你也能够看得到。修行啊，知见最重要，知见啊，错误了，你努力啊，会增加这个错误的知见，会加深这个错误的知见。所以不要讲说了，你持咒，要知道持咒有持咒的效果，咒本来就不说明意思的啦。那你比如说心经后面啊，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，那就告诉你啊，到彼岸，快快到彼岸。那你知道这个，如果你每天都知道，你把它转换过来，你不要持咒哦，你以后持心经以后你不要持咒。很多人持心经的咒啊，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，你以后不要持咒，你诵完心经你就讲到彼岸去，到彼岸去，快快到彼岸去。你要诵吗？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当成咒？你可能不愿意啊。你只要知道 Om Mani Padme Hum， 你哦，莲花慈悲开放，你每天就诵这个哦，莲花慈悲开放，你愿意这样诵吗？ Om Mani Padme Hum 这个意思，你要不要这样诵？以后诵 Om Mani Padme Hum 就是哦，莲花慈悲开放，你要这样诵吗？你不要。咒就是有咒的作用，咒最主要是音频，它的频率啦，跟我们这个慈悲心相应，跟我们的愿心相应。咒是用作用来启发作用，用作用来破执着，所以这个咒本身大部分都是不解释的，一般咒是不解释，咒是用来持诵，有个愿心。咒是哪一尊菩萨所讲，哪一尊佛所讲的咒，你最好跟这一尊佛跟这个菩萨的愿力相应，跟他的慈悲相应啊。比如说你诵 Om Mani Padme Hum， 这是一个慈悲的愿，所以你诵这个咒的时候就要很慈悲，就要知道众生很苦，这样子就能够启发自己的慈悲心，一方面慈悲心起来就能够破执着。那一方面诵咒呢有它的功德，那一方面诵咒啊有它的作用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咒啊它不解释了，咒它不去解释，它只是一种作用，让你去持这个咒，按照这个咒的音频啊去启发自己的慈悲心。但是这个咒是什么人讲，什么意义，它的本愿在哪里，要知道持这个咒要知道这尊菩萨的本愿在哪里，这样才可以。也不是说啊，你盲修瞎练，咒都不用解释，持咒都没有关系，只要虔诚就好。虔诚是一个因素，你还要知道菩萨或是佛的本愿是什么，这样更好。所以你说我们持咒啊是迷信，全世界的人大部分人都在迷啊，大部分人都在信，信天主教，信回教，信基督教，信佛教，每一个人都有执着，有执着一定迷，所以全世界大部分人都在迷，大部分都在迷，但是大部分人都在信，所以全世界所有宗教你不知道通通是迷信，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通通是迷信。不清楚佛教讲的迷信的观念是很高，不是一般世间，一般的世间人他会觉得说啊，你学佛啊不要太迷，学宗教不要太迷啊， 我不知道经典的意思怎么样诵经呢？你哪一天才会知道经典的意思？你相信你自己所相信是一种迷信，你不相信你自己不相信还是一种迷信，你认为你知道也是一种迷信，你认为你不知道还是迷信。这个心不清楚，要从根本来看，你还不到那里，你怎么知道那里呢？这是一个很实际问题，修行是很实际的问题。所以很多人讲啊，你诵经都不知道经典的意思，你为什么要诵？那是不可能啊，你要知道经典的意思，除非你成佛啊，因为经典是佛讲的嘛。佛从他心当中讲出来，只有佛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。照旧定义来讲，菩萨也不知道佛要讲什么，罗汉也不知道佛要讲什么，只有佛本身知道佛要讲什么啊。罗汉可以看到佛要讲的某个部分，表达的某些意义，菩萨可以看到更广佛要讲的意义，那凡夫是根本看不清楚佛要讲什么。所以你要真正能够了解经典，那是不容易啊，那除非你有那个境界。但是话讲回来，我们是凡夫，撇开经典来讲，什么宗教我可以信啊，什么经典我可以念啊，什么方法我可以用功，那这个呢就需要有一点相对的智慧了。这其实啊也是不容易去厘清这个观念。你说要相对智慧好了，你再回到实际面，一个人有业，什么人会找到什么经典，跟什么经典相应，跟什么样的法相应，那都是由业来的。你有业，你会找到什么样的法，相应到什么样的法，那很正常，这是一个现实问题。所以重点修行，你必须先把执着放下。你有道心，第一个要有道心，要有成道的心，要有解脱的心，要有这个心念，要破执着，执着破了，心才会清净，执着破了，业才会消，业会消，正知见才会出现。正知见是在你道心现前真诚那一刻，正知见才会现，正知见不会随便现的。所以修行是自己的事情，你什么时候会悟到呢？当你把自己推到全部能够破执，你把自己推到道心很强，执着破了这一刹那，道才会现前。一样的意思，我们一般人开始修行，其实都是在墙壁里面撞来撞去了，你不知道哪一个路是正路，这是正常的事情。只有你真正的道心现前，真正的愿心现前，你执着破了这一刹那，这个正确的知见才会现前，你才会找到正确的师父，才会找到正确的经典，才会找到正确的路。离开这个之前都很难，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嘛。你有什么业，会在什么地方出现，跟什么人相处是必然的。你的业是什么，你会看到的东西是什么，你会知道的东西是什么，你会认识到的东西是什么，这是固定的。除非你把业转变，业在哪里？心里面就是业的源头啊，长相就是业果啊，关系就是业果啊，所有这三合大地都是业果，都是果报，这果报都是从心念当中来的。所以你要转化这些果报，就从心念当中去转。你要找到正知见，必须要破执。正知见不在外面，在以前啊，很多祖师刚开始也看经典啊，他也看很久啊，同样一本经典啊，分州无业禅师啊，他自己讲涅槃经，他讲那么久他都没开悟啊。分州无业禅师唐朝人，他是马祖道义的弟子啊，他讲经讲很久啊，他讲涅槃经讲很久啊，诵涅槃经很久，他没有悟道啊。同样一本经，他见了马祖道义以后，执着破掉了，才知道涅槃经讲什么啊。所以同样一本涅槃经，为什么前后有那么大差别？这差别在哪里啊？经典本身没有差别吧，同样一本经嘛，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心境啊，你的心有没有破执啊？所以了解经文的意思，了解经典的意思，了解心性的意思，不在于广学多闻，在于执着要破。所以修行如果不了解经文啊，要怎么做呢？要多诵经。第一个，修行不了解经文，要多破执，多进禅堂，多破执，一直破执，破执才会了解经典。了解不从外来，智慧不从外来，从外来的是生灭，从外来的是能所。你是什么人会拿到什么东西，包括经典，你是什么人会想到经典是什么意思，这必然的。除非你把自己变成不同的人，只有你把自己变成不同的人，经典才有不同的意思。你不是不同的人，经典的意思都一样。要了解经典的意思，就是破执，不了解经典就是执没有破，这是一个根本原因。所以很多人讲，我要先知道皈依三宝的意思，我要先知道哦皈依佛法僧的意思，我才要皈依。 那你了解，你知道之后，你皈依三宝之后，你又能做什么？很多佛教徒都皈依了，他也认为他了解了，他真的了解吗？还是不了解啊？在他皈依之前，他讲说我要了解，我才要皈依啊。那真的会了解吗？还是不会了解啊？你要真正了解佛法僧皈依的意思，那你除非你证到自信三宝，你才知道啊。所以修行是边学边修嘛。所以迷信呢、啊，你自己不知道去信就是迷信，自己不清楚去信就是迷信。所以为什么要有正确的知见呢？正确的知见就是破迷信啊，破自己的迷，破自己的信，把自己的迷、自己的信破掉了，那正信才会现前啊。这个迷不是别人迷，不是你信佛教才不迷，你信什么教都迷，因为你的心是迷的，所以无关于你信什么，你心是迷的，信什么都迷，你心不迷，信什么都不迷，这个要清楚。但是我们佛教徒要知道，哦，我们佛教徒你用功，你按照经典去做啊。虽然迷，起码你在一个大方向啊。迷，谈迷来讲，就有大迷，就有小迷，就迷的厉害，迷的不厉害。再谈迷来讲，你看按照经典讲，按照师父教你的慢慢去做，慢慢直破掉，慢慢这个烦恼会稀薄，迷的成分少一点。不知道，但是不会迷的那么严重。不会离谱太多了，所以需要指导啊。
就听了上次师父开示的有一段话说，当我们在观在修行的时候，我们察觉到说，所有的我们一直认为说所有的外境或者所有的境都是假的，是假的，是假的。但是假设你找到最后发觉除了假之后之外没有另外的东西，那假的就是真的，是不是？我上下文好像应该没有记得很清楚，但是意思大概是这样。那我这几天的思维的感觉是说，是不是想表达是不是因为外在的境界或外在存在，是不是它是一个事实？那个存在的事实它就是存在而已。那但是我们人会根据那个看到的境界去做分别，根据自己的旧经验去做分别执取。那所以说外在境界是一个存在，是一个事实。那但是我在我们来讲，我们会依据它去做种种的诠释。那但是假设说，透过种种的修行方法去内观，发觉说那个都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妄想分别的时候，那现前的就是那个东西本身它本来看到的，那个东西本来它的原意是什么，或者原来的愿望是什么？就像花香只是花香，那那个时候假的就是真的，您是这个意思吗？
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啦，有这么一点意思啦，那是不完全，因为我们一般容易执着嘛，现象啊。我们都会基于事实，我们都会基于事实再加上自己的看法。人所谓的事实是自己对事实的看法，人所谓的事实是自己对事实的看法，它不是事实，那是自己的看法。所以为了破除这个观念，他告诉你你所看的都是假的，他只是告诉你你要把自己放在事实上面的定义方向。他假的这一层呢、啊，这个镜花水月一切都是幻象，假的这一层是你加注在事实上面，这是一个观念。那我要讲的是，现象本来就会有，不是去把现象毁掉之后才证到涅槃，而是要真实去认识到现象。现象本来就会有，只是因为众生在事实的现象当中加上他的看法，这样让事实变成假的。那我所讲的说，这个是基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个是基于这个来看，人有执着，依于自己的执着来定义事实，是依于这个层面来看哈。那由于你有执着，你来定义事实，那你现在又开始学到了，你所定义的东西是假的，你这个定义也是假的，你要破这个执着。因为你要破这个执着，所以你慢慢去找，一切现象都是假的，不要执着，一切现象都是假的，都是因缘合，都是假的，都不要执着。你还是在这个层面，你还是在定义的层面里面，所以师父要讲的意思就在这个层面当中去讲。你有执着，你定义一切，你执着一切。现在呢，你又知道哦，这一切都是幻象。你学佛开始知道这些都是幻象。那如果一切都是幻象，除了幻象之外，你找不到真的，那代表它有真实存在性。所以从这边来反观，要破的不是现象，是你对现象的执着，是从这个层面去讲这个事情。
师父，您谈的就是我们禅宗讲的那个见山是山，然后见山不是山。然后又是见山是山，是这样的境界？
不完全是啦，见山是山，见山不是山呢，或是见山又是山，这个次第是指修行的次第。师父刚刚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对现象有执着，现象本来就是有，现象本来就是可以有， 但是我们对现象有所执着，我们现在的修行还在对现象有所执着。那我们开始了解佛法了，佛法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因缘和合，都没有自己。我们基于有执着的自己又在了解这些道理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，都是如幻的。那你这样的了解，你会偏向一种偏空，你会偏向一种否定现象。那你还是有执着，你是依你的执着来否定现象。那师父要强调的是说，现象不需要否定，因为你看到的现象，如果一切通通是假的，这个缘起是这样子。因为啊，有人问我了，跟师父讲哦，这如果啊一切都是幻象，世间一切都是假象嘛，佛法有这么教嘛，一切都是幻象。那师父就跟他讲，如果世间的事情一切都是假的，除了这个假的你找不到真的，那这个假的就是真的。不是要把一切现象通通毁灭掉，我有执着去破执着是一个方便，用观一切法如幻而破执着，不是要去毁掉一切现象。那我们现在还是基于有执着来看一切相而观它如幻，所以这个重点就是说，你不用去毁一切相，你不用去把相毁掉，要放下的是执着。那等你知道哦，一切相它本来就可以用，事实就是事实，加诸在事实上面的看法，它本身不是事实，事实本身就已经有存在的道理在了。你必须依据事实怎么样存在，真实的事实怎么样存在的道理，才有办法去转换它，才有办法去改变它，而不是你认为事实怎么存在，这个认为从你这个认为去改是改不掉的。你应该从事实，你不必定义事实，事实就在，那事实存在一定有它的理，你必须知道事实存在的理，你才有办法转变事实。你认为事实是什么东西，你用你的认为想要去改变，那都是你自己的妄想，这又是另外一个观念了。
有一天哈，我就听到某甲就是去邀请某乙哈，他就是说邀请他来听建寮法师开示，然后我就听到某乙就说听建寮法师的开示哈，如果没有做功课的话哈，是不会相应的。然后我听到我就觉得当下听好像觉得有道理，但是我一直去想这个问题，又觉得好像没道理，所以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为什么觉得没道理？
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那我也是都在听开示啊，可是我又没有很用功，可是我觉得我去听开示当中，我就我现在跟以前来比，我觉得我也进步很多啊。那我觉得听开示没有很用功还是有帮助的啊。
这佛法传统就讲嘛，一个是解门，一个是行门嘛。佛法第一个先讲正知见，知见正确的去用功，就像你选对的种子，你去照顾它，就有很深刻的意思。知见不对的呢，就是哈、哦，你好像你要收成苹果，但是你种的却是橘子的种子。知见不正确了，知见不正确了，你去用功就会增长不正确知见的力量。修行所存在的现象，所谓发生的现象，都是知见产生出来的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你有笑的这种种子在，你笑的这个习气在，你就容易笑；你有哭的种子习气在，你就容易哭。你用功，你静坐也好，持咒也好，都是在增长你的知见。你这个知见呢，像种子，你正确的知见，你用修行的方法，这个知见就会增强。一方面厘清，一方面它会增强，所以知见最重要。知见错了，你来用功，你来精进，不是说不好，可能有一天你这个知见会更深刻，会转化掉，有可能。所以师父经常讲，发生到第一个是正知见，修行要有正知见，但是你修行成道正道，到最后还是正道正知见。刚开始的正知见不一定正，最后正道的正知见才是正。所以修行从正知见发生到的正知见，正定正命正慧，到最后真正的慧是什么？真正的慧就是正知见现前。不然什么叫做慧啊？你说慧是什么？慧是智慧，智慧是什么意思？智 智慧就是你所看所听都是正知见啊，所以从正知见为头，真正的慧就是正知见了、啊。修行从正知见出发，到最后还是回到正知见，这个要知道。所以听啊是一种熏修，听是一种熏修，慢慢听慢慢听慢慢听，当然听了能够用功最好，因为修行本来就是要用功嘛，你不用功去实践了，今天听呢可能明天忘了，慢慢不断的听，这是一种熏修。你现在所想的所认为的所看的都是养成的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是你养成那个习惯让你这么看，你现在心里面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概念都是养成的，包括你对佛法的看法都是养成的。正知见就是告诉你不断 你也是一次两次三次不断的去养成自己的人生观，养成自己对人生的看法，养成自己对佛法的看法。熏修就是这样子，你每天都听开悟，每天都要听，要破执着，每天都这样听，听这个东西，你慢慢慢慢心里面就有这个知见在，有这个知见再来用功就比较容易，否则你不晓得修行要往哪里去啊。所以你问修行的人，你问他那你修行要做什么，大部分的人不知道。用佛教的名相来讲，就说我要了生死，我要活得快乐一点，大部分人呢不知道你修行要做什么，不知道的，这知见没有清楚，知见不清楚，目的不清楚，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啊？你用什么方法了生死啊？你可能自己不知道，你不确定。你静坐下来，你自己静坐下来，你用这个方法，你可不可以到家？这是很实际的问题。你有没有确定这个方法？你这个知见对不对？为什么这样可以？它有一些道理在。所以当然，你平常能够用功，听了知见之后要用功，听了知见之后不用功啊，那就很难。这个知见不容易深刻，不容易扎根。虽然信，但是信要如树有根呢、啊。信要信的深，你要信的深要实践嘛。我们讲百闻不如一见嘛，自己用功，自己认真，自己呈现出这个事实，那你一定会信。听就是用功啊，不然待在家里看电视啊。想要听经也是一种认真嘛。修行是很实际的东西，修行啊，我们讲有根气，每一个人修行的根气不一样，不管你是什么根气，不管你是什么根气，心性本来就是在，凡夫本来就有执着，执着的深浅来分根气，不是心性的深浅来分根气，心性本来就在，没有办法觉悟到心性，产生出不同的执着，执着的深浅才分根气。破执着越多的人根气越好，破执着越少的人根气越差。佛法是努力论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正确的耕耘正确的收获，不正确耕耘不正确收获。根气好坏是要认真的，很认真很努力的破执，那根气就会慢慢变好。佛法讲这个心，讲佛性是尽虚空遍法界，听起来很好，这个心尽虚空遍法界，那相对来讲我们的业也是尽虚空遍法界了，是不是？心尽虚空遍法界，业也是尽虚空遍法界的，所以你还是要去用功啊。上根气啊，是中根气修来的，中根气是下根气修来的，不修什么根气都没有。根就是业识嘛，就是你这个人可以做这个树啊，可以刻佛像啊，可以做瓢子啊，可以当柴烧啊，意思就是这样啦，你对佛法能够信多少。但是重点呢，你是要破执着，执着破了越多，你的根气就容易显， 根器不是天生的，心既然是尽虚空遍法界，修行学佛心量要大，心本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所以心量要大。所以过去因，现在果，现在因，未来果。那对菩萨来讲，佛就是上根器了。对罗汉来讲，菩萨就是上根器了。对一般人来讲，罗汉就是上根器了。那这些根器都是天上掉下来的？都不是啊，哪一个不是认真的？佛法就是努力论，佛法没有别的观念。佛法如果不是努力，就变成外道了。那求人来救你就好了。佛菩萨是可以救你啊，你自己愿意被救啊。表面上也许愿意，内心也许不愿意啊。佛法有几个根本观念，佛法有几个根本观念，不管你信哪一个宗派，不能离开这些根本观念。宗派是度众的方便，宗派都是度众的方便，不同众生的业就有不同的宗派会产生出来。但是不管你是什么宗派，都不能离开佛法的根本理。什么法门、什么方法，都是业感缘起的。佛法的根本理无常、业感、缘起、心性。不管你是什么业，不管你是什么业，都是业感的；不管你是什么业，都是无常的。不管你什么业，通通是心所现出来的，就是这个佛性起作用的。不管你是什么业感，都是因缘和合的。这个理是佛法的根本理，不管你信哪一个派，无常，你信什么宗派都是无常啊，你信什么派都是业感啊，你信什么派都是缘起啊，你信什么派都是心性啊，不离开佛性啊。这无关于你信或是不信，无关于你信哪一个宗派，这些根本理你佛教的主轴抓到了，用这个方便就不会偏。佛教的主轴没有抓到，用这个方便就会偏掉。修行建立正知见，不是说我禅宗很好，这个叫正知见，不是，这错误的，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，这不叫做正知见。正知见就是无常，正知见就是业感，正知见就是缘起，正知见就是心性，这才是正知见。你看什么事情都不离开无常，你有正知见；你看什么事情都知道一切都是缘起法，你有正知见；你看一切法都知道一切法不离心，你有正知见。你走到哪里，看到什么地方，看到什么人，都知道自己是业所感应出来的，自己业感应出来的，你有正知见。今天不是说啊，学禅宗很好，开悟这个这一条路最直接最简便的，这是老王卖瓜的宣传，这不叫做正知见，这是为了强调本宗，强调这个修法。那你禅宗修到最后要做什么？正心性啊，要知道这些道理啊，落实这些道理啊。你每一个宗派都是为了要达到这个道理能够完全显现嘛，无常、业感、心性、缘起，每一个宗派到最后这个都不会离开这个理的。你再怎么正都超越不了这个理啊。华严宗很好，密宗很好，这不是这样子，这些都是宗派，这是业感应出来的，这就是业感。什么人会有什么世间的遭遇，跟什么人会学什么佛是一样的道理。不是学佛就超越业感，不是，你会学什么佛，你会怎么看，是你的业的一部分，不是你学了佛你的业就已经不一样了，不是的。业是不一样，但是你也没有办法超越业感，还是业感应出来的。祖师怎么度众也是业感啊，祖师的业跟我们不同，但他也不离开业感啊，佛也不离开业感啊，佛有佛的清净业啊，调制琉璃光如来，他的清净业感应出琉璃光净土啊，那是他的业感应出来的，他的清净果报的业啊。所以不管你哪里都是一样，这是佛法的根本理。佛法这个根本理不会因为宗派，不会因为时代有什么差别，修就要依据这个理去修，正就是要正到这个理。所有宗派要正的东西绝对不离开心性，不离开缘起，不离开业感，不离开无常。你要怎么证都只能证到这个。你禅宗悟道好了，你悟到什么？悟到心性啊？难道你悟到别的东西？悟到外星人啊？不是啊，悟到心性啊。你天台宗一心三观，你怎么去观？你观最后你不离开这个心啊。你华严法界是心的作用啊，你清净寺也是心的作用啊，长吉宫净土也是这个心的作用啊，都不离开这个心啊。心生一切法， 心可以生一切法，众生的心当中的观念想法，心当中的结构，就是它感应出业的基础。你心当中的知见想法观念，不同的观念结构的想法会感应出不同的业报，所以你心里面这个观念之见不转化不改变，你感应出来的东西你想感应都没有，这是一个基本问题。这个不是菩萨的问题，不是佛的问题，这是你自己能不能转化。你心里面带着这些观念，带着这些知见，带着这些想法，你会到哪里是必然的，你会有什么业是必然的，这个无关于任何人的事情。业感嘛，你能不能感应出净土，你不能就是不能。你能不能感应出这个业化掉，你不能就是不能。你能不能感应出佛的果报，你不能就是不能。你能不能感应出罗汉的果报，你不能就是不能。这不是求，没有用，这是要努力的。佛法是努力论。
请问师父，师父说信要如树有根，那我们要怎么信到很真切？因为刚刚师父有讲到迷信嘛，那我会有一点混淆哎。
你在破执之前，破执之前都是迷信，因为你还有迷。你听清楚了，怎么把这个迷慢慢转化掉？迷有深有浅，深的迷也是迷，浅的迷也是迷。你怎么破掉这个迷？你怎么破掉这个迷？你修贪嗔痴是迷，你修戒定慧还是迷。但是戒定慧，你修戒定慧，这个心的执着比较清净，相对比较清净，执着比较少，所以你就必须依这个道理去用功。世间的道理很多，你学了佛，按照世间道理去处理世间事，就是迷的重；你学了佛，按照佛法的道理去处理事情，就迷的少。所以在世间只有一个规则：两利相较取其重，两害相较取其轻。这是一个相对的世间，相对的世间就是你迷得多或是你迷得少，你不可能不迷。那信要如树有根，就是熏修的观念。你怎么去熏修？你慢慢用功，慢慢熏修，比如多看六祖坛经，多听开示，慢慢把执着破掉。你所选择的开示不能离开破执着的观念，离开破执着的观念，只要这部经，只要这部经没有提到破执着，只要这个法师，只要这个讲法没有提到破执着，没有提到放下执着，没有提到这个观念的，那就是方便法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这部经很伟大，这个咒很伟大，这个都是鼓励效果，鼓励你去做，做了才会破执。破执是根本，因为有执着性德才不能显，因为有执着才没办法悟道，因为有执着清净的果报才不会现前。所以有一个经或是一个论或是一个说法或是一种修法，没有告诉你破执着，它的重点不在于破执着，重点不在于破执着。这个当然很多解释了，你所修这个法重点不在破执，一定是你偏掉了，它一定是方便法。执着就是心理的架构，执着就是能所的架构，执着就是一种习气在，一种我执习气在。这个我执习气没有破掉，你就会用这个我执习气去感应出业。这个业不是天来，不是龙来，不是菩萨来，不是佛来，不是，这个业是自己心当中的习气感应来的。这个法界很广，你有什么知见，你有什么知见就会感应出什么业。所以你没有破执之前，通通有迷的成分，只是迷大迷小，迷多迷浅而已啦。像刚刚师父讲，你把世间的东西放下，用佛法来看，那这个迷的就少。虽然你还是迷，所以两利相较取其重，两害相较取其轻呢。没有悟道以前就只能这么做，叫你不做不可能。比如说现在啊，你起心动念，地藏经讲啊，众生起心动念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。那你看到这一句，你还要不要过生活？你不要活了，你还是会活啊，怎么活啊？众生起心动念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，就告诉你每一个人都迷啊，每一个人都有执着啊。你不管执着大执着小都是执着，不管你怎么起念，通通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啊，你还要活下去啊。那怎么活？有个原则啊，两利相较取其重，两害相较取其轻，多熏修，正确的之间多熏修。也许你会问，那师父我怎么知道我熏修的是对呢？因为你没有选择，你现在只在这里，你现在只听我说，那没有办法。很多外道他也很多人听，也很多人信啊，他也说他的之间是正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业感应出来的， 可能外道的师父也告诉他你要这样选择啊，真的是如此的，这生不出来很正常啊。所以可能祈求佛菩萨，你现在听到的是正法。
师父，其实刚刚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因为在其实在去年暑假我问过相同问题，但是体会还是有限，就是说我们对自己所思所见，他自己久了就变成一种个人的一种观念。那师父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自己在事实的真相上面所铺上去的那个自己的见解，那个都是一种妄想分别，它那个都是让我们看不到实相的一个障碍。那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说你现在在起的念头，或你现在在思维的这件事情，是依缘的自己的旧经验而起来的东西，还是从自信当中发起来的东西？如何去做分别？我什么时候知道说这个是我的旧经验所去见解分别？
众生起心动念啊，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，不管哪一种众生啊。你到了师父会跟你讲，师父还没跟你讲之前就是还没有。众生就是很多的意思，众生就是起念迷啊，众生有很深的意思，众生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不知道归源，所以称为众生。不管哪一类的众生，就是起念不知道归源，起念没办法认知清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大众休息。